事件评论。
美国驻华大使在双边关系在线研讨会上宣布，两国需要更好的沟通管道，美国愿与中国对话。
但实践表明，美国有意在双边关系中挑起紧张，迫使北京冻结接触以示抗议。
美国参议员多数党领袖宣布将启动新的一整套出口限制和制裁法律的制定，限制中国先进技术影响力的增长。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在结束对美访问时宣布，其维持与中国良好关系的战略与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计划没什么区别。
中国外长秦刚在北京与联合国缅甸特别代表举行会晤。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在华盛顿亨利史汀生中心举行的双边关系在线研讨会上表示，双方需要更好的沟通渠道，美方已做好与中国对话的准备，美国在各个层面都表明有兴趣与中国接触，但却在故意挑起双边关系紧张，迫使北京冻结接触以示抗议。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洛马诺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就美国驻华大使的上述言论评论道，美国实际上是希望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式统治世界，而不是浪费精力与中国进行冷战。
他说，美国人总是希望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合作。当特朗普总统发现中国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是为了满足美国的某些愿望而发展时，问题就来了。贸易战由此拉开序幕，而在拜登上台后，遏制中国的政策已经全面展开，其中包括军事、意识形态领域、价值领域的争论、西方联盟的建立、必须对中国进行集体遏制等等。美国人明白与中国的冷战会让美国自身付出巨大代价，因此伯恩斯的表态可以理解，但同时美国人希望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式统治世界，而不是将精力浪费在与中国的冷战上。他们希望在制裁、禁止获取高科技的经济措施的压力下，中国会越来越落后于美国，到那时一个落后的中国已无法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和政治中扮演什么重要角色。
美国试图将加强对华沟通渠道与不断对其加大施压结合起来。美国人一边宣称不谋求与北京展开新冷战，一边又在兜售民主与专制对抗的说辞。他们自称是开放包容的国际体系的拥护者，却同时在亚太地区制造封闭集团和包围中国的军事基地体系。因此可以说，伯恩斯试图将美国表现得对华友好的诚意，只能从美方的实际行动来判断。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和其他11名参议员周三公布了一项打击中国高科技竞争的计划。2月28日，美国众议院对华特别委员会首次听证会的主要议题就是打击中国威胁。那次会议反映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对抗中国所谓对美国经济和安全的威胁，以及遏制中国侵略的共同意图。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郑安光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打压遏制中国已成为美国两党共识。郑安光专家说，
美国国会啊，这个反华浪潮实际上是也反映了美国国内一部分长期对中国持有偏见的这些人的他们这种这个心态，都使用这种这个冷战式的方法和手段来遏制这个中国的发展，那以为这样就能够实现所谓的美国的安全，这完全是一个本末倒置的一个封闭式的这个冷战思维。美国的问题实际上是它这个内部的问题，不是中国造成的。那么所以他们这种就是用这种这个立法的形式，实际上是把内部的问题啊，在试图在中国身上寻找原因，实际上是这个缘木求鱼的，根本没有找到病根。另外一个就是说，也反映了他们长期这对华这种戒备的这种心态啊，都采取这种打压的方式啊，来遏制中国的发展这样一种逻辑。是的，在这个反华问题 上两党一致，朝野一致，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美国政治特点。是的，因为2024年又是美国的一个大选年，所以很多政客就试图用这种反华恶化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这个个人政治私利，因为这个风险对他们来说相对比较小。
独立分析师和经济学家米哈伊尔·别利亚耶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美国正在失去其在高科技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因此他顽固坚持采用纸和笔来规范与中国的竞争。米哈伊尔·别利亚耶夫说，
美国希望自己能够在高科技领域保持主导地位，泛美主义的想法不能以任何方式在国会的上下院中被分开。通过宣布一项新的反华法案，参议员们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在所有先进技术领域的优势，他们对中国的主导地位并取代美国主导地位的恐惧有着非常现实的基础。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创新领域的主导地位将被甩到后面，中国将取而代之，而且现在就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已经取而代之。因此美国立法者们试图动手规范与中国的竞争，他们认为中国是美国在政治、经济和高科技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但同时中国的攻势非常明显，中国的影响力客观地遍及到各个领域，不仅包括科技领域，还包括人道主义领域。越是持久和有目的性，美国的行动就会越集中，但它不再有历史的眼光。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在对美国五日访问做总结时，未发表令中国不满的声明。周四，他在媒体吹风会上宣布，其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的战略和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计划没有任何差别。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大洋洲研究中心专家阿尔乔姆·贾林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菲律宾总统试图安慰中国，也在安慰整个地区因美国军人在菲律宾军事基地的出现可能造成的后果。
他说，美国在菲律宾强化军事存在，引发亚太地区的严重关切。马克思试图冷却热度，同时也显示，尽管美方在强化力量，但在使用其领土方面并未获得完全的支持。美国在马克思访问期间承诺的经济援助以及长期的军事合作也无济于事。中国在亚太地区作用巨大，地区稳定取决于中国，因此菲律宾不想完全站到美国一边。整个地区的地缘战略面貌因美国的挑衅性政策以及在菲律宾发展军事基础设施而变得复杂起来，凡此种种导致中国感受更多的威胁，迫使其为相应的回应做准备。不排除因美国企图强化其在菲律宾的地位，北京或更加积极动作。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李一平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小马克思放弃杜特尔特的侵华政策转向美国，但他不会放弃在中美之间搞平衡。他说，
就是应该说马克思时期的外交跟那个杜特尔特时期有了比较大的区别。他一方面是从他国内的这个国家利益和他国内政治的这种考虑呢有所回归，从杜特尔特时期的这个侵华政策有所回归。那么他的这样一个就是之前和秦刚部长的会谈以及这一次的这个5月4号的这样一个表态，大概说他是多少还是有一些就是向中国方面的这样一个继续的表态啊。那么同时呢他也是为了应对国内以及区域就是东南亚东盟就是说在这个中美之间他们持有的普遍的这样一个立场啊。实际上呢应该说菲律宾还是有他自己的利益，马克思也有他自己的考量，再加上这个人的这个出身以及他自己的这种个性，所以在这些方面呢应该讲他既想和中国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但同时呢他实际上还是希望能够在前任总统的基础之上恢复和保持 传统友谊啊，维护他所认为的菲律宾的国家利益啊，很难说会有所降温，因为那个就是他和美国达成的那一系列的从军事基地到这个修改1951年的这个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这个内容，这个也反映他自己国家切身的利益，同时也是美国方面对他的一个要求啊，他不会放弃的。同时呢，他也希望能够和中国方面呢保持适当的这种关系啊。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很难为这个小马克思了。既然已经和拜登总统方面达成了一致的这种意见跟看法，也取得了一致的这样一个双方认可的这样一个姿态，那么我想这个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啊。
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尊重缅甸主权，支持各方弥合分歧，重启政治转型进程。这是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在北京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缅甸问题特使海泽时做出的一番表示。
中国外长的呼吁是在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通过实施制裁和不承认缅甸军政府作为解决危机的内部政治对话的一方而干涉缅甸内政背景下发出的。在缅甸军政权执政2年多的时间里，美国、英国、欧盟、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对政府及其个别官员实施了几项制裁，试图在国际上孤立缅甸，但这无助于克服危机，反而加剧了危机。
印度承担起解决缅甸问题的斡旋者角色，与缅甸、孟加拉国和东盟五国中层官员和学者举行了第二次对话会。与中国一样，印度有兴趣缓解缅甸的危机，因共同边界紧张局势会造成国家安全问题。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研究室负责人阿列克谢·库普里亚诺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印度最关心的是与缅甸保持友好关系，因为一旦东北部发生种族冲突，分裂运动就会明显增加，届时自己就会得到缅甸政权的支持。
他说，印度有意封锁这部分边界，阻止分裂分子前往缅甸境内，并在野战营地休整集结后再次进入印度境内。印度在与缅甸军方关系处理方面有着相当好的记录，在印方的默许下，缅甸可以在缅甸边境地区开展行动。印度还与缅甸军方开展联合行动，打击分裂分子、非法贩运人口、武器和毒品等。
总之，印度人非常希望缅甸成为一个稳定的国家，缅甸政府能控制自己国家的整个领土，和平出现在那里。中国有着同样的希望。
听众朋友，以上是卫星通讯社采访的专家们所认为的本周要闻，下周六见。